好，今天靠着神的恩典，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今天的这两章17跟18、我们如果是在教会里头长大的，对于这个故事再熟悉不过了。但是当我们仔细的从大卫跟歌利亚的这个对战的故事里头，我们却更能够深一层的来了解到其中所要教导我们的真理。17章如果按照分段的话，大致上是以这个对话它是以对话的形式来描述整个这个故事内容。那第一段从第一节到11节的这一段呢，他用很长的这个篇幅来描写这一位非利士人的战士。那他要用这样的这个篇幅呢，是让读者有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战场上的战士而言，歌利亚他的身量，他6肘01虎口，如果以我们现在的这种公分单位的话，那这个人大概有3公尺高他的的确确是可算是一个非常少见的巨人。那他身上的装备都是以铜来打造无论他的头盔，他的这个护腿以及他的兵器，就光从他的这个兵器上他描写到他兵器的这个重量，一个枪头就有600色克勒。那一色克勒呢，大概就是我们现在约有11公克所以这个600色克勒，就这个枪头来讲，大概就有将近6公斤多了。那他的铠甲说重5000色克勒，大概也有将近57公斤左右。所以他穿戴他在身上的就已经超过了这个60几公斤。那60几公斤如果对一般人来讲它是极大的一个负担它的兵器，它的枪杆如织布机的这个机轴那样粗。那重点在于这个人他叫歌利亚歌利亚的名字的意思呢是光彩灿烂。非利士人他们主动的来聚集他们的兵丁，那他们所处的这个地点来讲是属于犹大支派的这个地区。那以色列人呢，当然他们也摆兵列阵，那两军对峙，中间隔着一个山谷。那这个名叫歌利亚的非利士人呢他每天就出来在以色列人的面前来咒骂他们来向他们校正。他说的内容在这个文章当中说，双方各派一个人，那互相来对打，那败的那一方被杀了，那败的那一方的人民呢，就要做胜方的仆人。那如此这样叫嚣有40天之久。那在这一大段里头他强调说，以色列人他们的一个反应包括扫罗他们都非常的惊惶，极其害怕。所以在这一大段我们了解到他所说的这个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以色列这个名字是在创世纪谈到雅各，雅各这个人他本来的名字是抓住不放。那因着在 亚伯渡口跟神的使者摔跤，那缠斗了一整夜，雅各不让这个人啊，他所认为的这个人离去。那后来呢啊，跟他摔跤的他要离开，所以就展开了这个对话。那雅各要求说，如果他要离去的话啊，就要为他来祝福。那后来啊，雅各深深的知道说，这一个就是神的使者啊，所以神的使者就赐给他以色列这个名字。那以色列啊，他是尊大的，他与神啊与人的这种征战啊，他都是不放弃啊，他都是能够缠斗到底的。那在这里我们了解到，以色列人他们并不像以色列这个字的内涵，反而他们面对了非利士人哥利亚40天的这一种校正，无一人啊敢出来在他面前跟他对战，连啊扫罗王他身量在以色列人当中也算是高人一头的。那这样的王跟他所率领的兵丁，就只有啊靠着地利之便，有一格相符啊，他们采取相应不理，就光是在那边啊惶惶恐恐，害怕度日啊。这是第一大段。那在12节到15节，他很简短的啊来介绍大卫他的家世。大卫呢啊，他是伯利恒以法他耶西的儿子。那耶西有8个儿子，这个大卫呢啊，他是最小的啊，所以他在这边就谈到大卫是最小的。那我们知道，在上一章啊，大卫他在他的家族当中，他也是最小的，所以他就去做啊放羊、照顾羊群的工作。当撒摩尔啊来到伯利恒，来到耶西这里，要邀他们一同来享受祭物的时候，那大卫啊他是不在家里的。所以我们就了解到，大卫他啊他的年幼，跟他在他自己家族的地位啊是最低微的。所以在这边啊就又重述一次。那这里有谈到耶西的老迈，所以啊他耶西的3个儿子，大儿子、第二个、第三个，这3个人啊，在16章这个撒摩尔他奉神差派要去从耶西的儿子当中选一个人来高立他，那也有记载这3个人啊，他就以这3个人为代表。那这3个人呢啊，他是跟从扫罗，也就是说啊，他是作为扫罗所征召的对象，一同跟扫罗啊来啊出战。那在这里啊，我们就略略的可以了解到说，以色列人他们啊要求要立王。那在第8章啊，就有提到了王他有他的法规啊。那立王的这件事情是神所不喜悦的。那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想要仿照周围列邦各国，要有一个集权的一个能够带领他们出征，那可以啊建立起国威。但是在撒摩耳记让我们看到，神透过撒摩耳来警戒他们的话是一一的来应验。所以在这边啊，约西的3个排行前面的儿子都要来跟从扫罗啊，这就是被征召作为啊这个兵丁。那从16节到24节的这一大段呢啊，它是描写到约西他差派他最小的这个儿子，那带着啊食物要去探望他的这个 比较年长的三个儿子啊，要问他们的安。那在这里啊，文章当中有谈到说，他要拿的这个一一华烘的穗子和十个饼，那送到营里交给你的哥哥们，再拿这十块奶饼送给他们的千夫长啊，且问你们哥哥的安，向他们要一封信啊。这里的要一封信，它原文的意思啊，是一个也可以这么说，是一个保证啊，一个抵押啊，抵押品。那为什么说啊，耶西他差遣他最小的儿子大卫要去探望他三个在军中服役的儿子们，要带这么多的这个食物啊，甚至还要送奶饼啊，送给他们的长官呢？那在这边就让我们去了解到，这也是呼应第八章所说的，是王啊，王他不但要征召人来供他做驱使，做他的差役，连他们地里所生产的这一些粮食啊，他也是要来啊征粮啊，要求人民纳贡。所以在这边啊，他就不是一个啊，让我们想象中单纯的是兄弟之间的一个探望。因为如果是探望的话啊，他不用带这么多的东西，因为一一华以我们现在的度量衡单位，大概有40公升，哦，所以这样大的一个数量，也让我们去想起了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9章7节，那个是罗马执政的时代，罗马他们的兵啊有雇佣兵，但是雇佣兵是有薪水啊，我们现在的名词叫薪水，那他们是有他们的粮饷可以领的。那保罗说，哪有当兵的还要自备粮饷？那在这边呢，我们就看到了以色列人他们要求立王的啊，心目中认为的好处一点都没有得到，反而呢，他们是照着撒母耳所警戒他们的，他们要付出了啊极大的这一种负担啊，也就是这一种君王他的啊征收啊，所以他要带这个这么多的礼物啊粮食，但他说还要向他们一封信啊，因为如果他的三个儿子是平安的，透过这个大卫传回的口信应该就可以，除非说啊他对大卫是极其不信任，所以要有一个啊抵押品或者说一个证物。但是我们如果啊以这个他们要啊纳贡要缴粮的这一个角度来看的话，那要一封啊信，总换作一封信，要一个保证，那等于说它是一张证明书，表示说啊他该纳的啊他该缴的都已经如数的啊送到了军营里头去了啊，所以在这个地方是比较特别一点。好，那我们也可以去理解到说啊，当时在这种王的制度底下，那人民啊，他们要有额外的这种负担。那来到这里啊，就看到了这位大卫啊，他将本来他看守的羊，他啊交代给别人看守，那他就带着父亲所吩咐他的食物啊，跑到了这个战场这里啊，把这些食物交给看守器物的人，然后他就啊跑到了这个战场上去了啊，这是让我们了解到大卫啊，他是作为他父亲的一个差人啊，他是他父亲的仆人，他就忠心的来执行啊他父亲所交代的。那从啊25节到30节这一段啊，这是大卫跟这个军营当中的人的一个对话。 那在这里的一个对话当中啊，他用很巧妙的叙述方式啊，用以色列人彼此在那边说啊，这上来的人是谁？你看见了吗？啊，他向以色列人骂阵。那如果能杀他的，那王必定赏赐他啊大大的财富，将自己的女儿给他为妻，并啊，在以色列人中免他父亲纳粮当差啊，所以这也是跟刚才那一段是相呼应的。要得到王的赏赐啊，给他财物，那作为他的女婿，那免除纳粮当差，那就要付出这个代价。也就是要把面前的这个巨人割利亚除掉啊，这是文章透过以色列人在那边彼此的一个谈论。那以色列人他们敢这样讲，大概这也是有出于他们的王的一个话啊，要不然他们也不敢啊私底下这样说。那文章就是故意不提扫罗啊，他提出这样的一个奖赏，他把扫罗的声音啊是消除掉了，因为扫罗跟以色列人在强敌哥利亚的面前无计可施啊，也就是噤若寒蝉。那大卫呢啊，他在周遭的人当中，他有听到这样的话，那大卫啊他。重点在26节，他的这个问啊，那中文是说，有人杀这个非利士人，除掉以色列人的耻辱，怎样待他呢？这位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呢？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啊来骂阵呢？重点就是在于大卫他的观点，他认为说这个非利士人啊。在这边就故意就不再提他是割礼亚，他就用未受割礼，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啊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出生啊婴儿出生第八天就要受割礼归给神。那这里强调未受割礼，也就是表示他们不是神的选民，没有跟神立约，因为在创世纪神透过割礼之约跟亚伯拉罕来定下盟约啊，所以大卫他在这边他的一个提问，也就是让这一些当兵的人来知道说，作为神的选民，作为以色列人，怎么可以任令这未受割礼的人来啊向你夸胜，来咒骂你？那这一些以色列人呢啊，他们怎么这么的懦弱胆小呢啊，所以他啊就会有这样的提问。那他的长兄以利亚听见了就非常的不高兴啊，就以一种责备的口吻来向他说，你下来做什么呢啊，旷野的那几只羊你交托了给谁呢？以利亚应该也知道说，大卫他是忠于啊他父亲耶西的命令，带着这些粮饷啊来交付啊，来完成父亲所托，顺便也盼望啊在军中服役的三个哥哥啊是否平安。那他关注于这个非利士人的这样的耻笑咒骂，所以他向啊周遭站立的人这样的问，但是啊以利亚啊他就不高兴，所以他底下的这个责问的话说啊，我知道你的骄傲和你心里的恶意，你下来啊特要看征战。这是以利亚对他最小的弟弟的一个看法。那这里谈到说啊，他的骄傲跟心中的恶念，那其实这种骄傲跟心中的恶念呢啊，他是不曾啊出现在大卫身上的，反而啊在17章跟18章会 反映在扫罗王的身上。那大卫呢啊就回他的哥哥说啊，他做了什么呢啊，他来啊岂没有缘故吗？那这个岂没有缘故原文的意思是说啊，他只不过啊是一句话啊，他说了，他问了这个未受隔离的这个非利士人呢 啊是怎样的人呢？他怎么可以向永生神的这个军队来骂阵呢啊，他只不过是这样说而已。那我们从啊这个底下里头啊所叙述的，那大卫他也不跟他的长兄起争执啊，他就啊转向啊跟别人啊去说话，那说的话的对话内容啊也是跟啊二十六节所强调的是一样。那其他的人啊回话啊也是谈到了这个，如果能够除魅啊，那王必定怎样待他啊，这是啊这一段落的一个结束啊。那我们从31节到39节，那大卫的这样的问啊，他的说话，有人就把这样的话啊传到了扫罗王。那扫罗王啊就啊叫人把大卫啊呼唤上来。那大卫呢啊他对扫罗说，人啊，这个人他的意思呢啊是指着扫罗啊是主啊，意思就是说，不要因为这个非利士人来胆怯，那你的仆人啊要去与非利士人战斗。但是扫罗呢啊他对大卫说，你不能够去跟非利士人来战斗，因为你的年纪太轻，而对方呢他自幼啊就做战士了。那重点在于大卫对扫罗的见证。大卫对扫罗说啊，他在荒郊野外为牧亲牧羊的时候，有时候来了狮子，有时候来了熊，那从群中啊把这个羊来叼走的话，那他就把这个野兽啊把它打死击打它啊，将羊羔从这些野兽的口中把它救出来。那狮子啊他就揪着他的胡子啊将他打死。所以他说，你仆人曾经打死狮子跟熊，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也必像狮子跟熊一般啊。这是大卫他的这个信心，因为啊他在野外放牧羊群的时候啊，就曾经遇到这样的一个挑战，那神是给他力量啊，他能够击退打死这个狮子跟熊啊，把羊抢救回来，所以他也相信神也必定啊能够与他同在，对待这些骂阵的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啊，如同狮子跟熊一样。那扫罗呢啊他就说，你可以去吧，亚威必与你同在。所以扫罗啊他就将自己所穿戴的这一些啊盔甲啊要给大卫穿啊，要把他的兵器给大卫用。但是大卫把这一些啊武器装备穿戴在身上，那因为大卫他不是作为一个军人啊，他是一个放羊的年轻人，所以这一些装备对他来讲啊他穿戴的不习惯啊，所以他就说穿这一些不能走啊，因为素来没有穿惯，所以他就把这一些给脱了。那从这一段对话里头啊，我们就看到一个作为以色列人的王扫罗啊，他是没有信心，他是胆怯的。那作为一个年轻的牧羊人大卫啊，他根据于神跟他的同在，就把他啊让他能够击退狮子熊啊，所以他也根据了这样神的恩待，他来向这一位王来见证啊，所以他 啊，自己向王来请命啊，他要跟未受割礼的腓力士人来征战。那从40节到54节的这一大段呢，啊，这也是用一种对话的形式。这个腓力士人呢，啊，他跟大卫之间的一个对话。那在大卫他要去跟腓力士人征战的时候，啊，他到西边，他挑了5块光滑的石子放在袋里头。啊，他就手里拿着甩石的机旋，他去啊迎那啊腓力士人。那腓力士人呢，他也渐渐的啊向着大卫啊靠近过来，那拿盾牌的啊走在前面。那腓力士人啊在这一大段里头啊，他都不提啊他是哥利亚啊，他用腓力士人来作为代表。那腓力士人啊，他看着大卫来啊，就藐视他啊，因为他年轻。那后面说啊，面色光红，容貌俊美。那我们知道这个是用来形容大卫啊，他的年轻啊，他的容貌。那腓力士人耻笑大卫说：“你带着杖啊，是来到这里啊？难道我是狗吗？”那腓力士人就指着自己的神来咒诅大卫，那又对大卫说：“来吧，我要将你的肉给空中的飞鸟、田野的走兽吃。”但是我们看到大卫啊对腓力士人的一个回话，大卫说：“你来攻击我是靠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万军之亚威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大卫说：“今天神必将你啊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腓力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走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啊，又使众人知道亚威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亚威，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啊，所以啊，这也是这个透跟记者透过大卫的口所说的啊，再次来强调，神他是万军之亚威，这战呢啊，在这边呢啊，就不是靠着腓力士人啊，他的铜戟啊，他的铜盔甲，他的身材高亮，他们的人数众多，而是在乎于亚威是否啊与以色列人同在，为以色列人征战啊。所以这里得胜的关键点都在于万军之亚威啊，是否啊将敌人交在以色列人的手里。啊，这也是跟以前那个啊约拿丹啊，他要去攻击腓力士人，他们所持的这个信心啊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也从啊这里来看到说，大卫他所凭借的啊，绝对不是说他的甩石啊是多么的精准啊。当然，他作为一个牧羊人，在野地里头啊，这种防身的器具呢是必备的啊。但是大卫他更知道要打胜敌人啊，是亚威的同在，亚威啊为其征战。那腓力士人他就起身啊，迎着大卫前来，那大卫就急忙啊，迎着腓力士人往战场跑去。那大卫呢，就从囊中掏出一块石子，就放在机旋里甩啊，然后啊，当这个机旋啊速度越快，他利用这一种离心力呢，速度加快，就啊把它放松，把石子就挤出去。那不偏不倚的啊，就击中了这一位巨人啊，腓力士人哥利亚啊，他的这个眉心，也就是啊两眉之间的这个额头啊，因为在这里石子就进入了啊，打入了他的这个额头，那哥利亚啊他就倒下来。 那主帅一倒呢，当然非利士人他们的心也就融化了。那因为大卫他没有其他的兵器，所以他就用哥利亚所带的这个兵器就中文把它换作说是刀就把哥利亚的头把它割下来。那以色列人呢也出来跟随着大卫就跟非利士人来征战因为神与他们同在，他们就追赶杀败非利士人就从这个加特以格伦那这样的一个地区呢把过去非利士人所占领的地又把它夺回来。那大卫就将哥利亚的头割下来带到耶路撒冷，那将他的军装放在自己的帐篷里这一段就是比较特别的。那这里的军装呢就是哥利亚他的这个武器他的兵器，因为以后会再度的提到这个哥利亚遗留下来的兵器他也成为大卫以后他所要运用的一个器具。那最后的这一段呢他谈到当大卫在战场上迎着非利士人做对战的时候，那扫罗呢他只能够躲在这个壕沟里头在这个防御工事里头，那对他的元帅亚尼尔来询问说这个少年人是谁的儿子那从55节到58节故意有三次的这个少年人是谁的儿子那亚尼尔呢他就在扫罗的面前启示说他不知道这个少年人是谁的儿子那最后当大卫他击倒杀了哥利亚之后，来到这个他们两个人面前的时候，那王呢再一次来问他说少年人你是谁的儿子这是第三次。那大卫说我是你仆人伯利恒耶西的儿子。那为什么文章他到最后一段来谈到扫罗王跟他的元帅亚尼尔都不晓得这个少年人是谁的儿子，这岂不是一个很矛盾吗因为在第16章的18节那边呢，当扫罗受到由亚威来的恶灵的侵扰的时候，那他的臣仆当中就有人提到说他曾经看到伯利恒人约西的儿子大卫是善于弹琴。那在16章扫罗他就有派遣侍者到耶西那里把大卫把他征调过来留在他身边，也成为作为保罗作为扫罗为他拿兵器的这一个晋升的一个仆人。那为什么这里要用三次来谈到说少年人是谁的儿子所以这也是带出来说，也是17章的12节到15节会谈到说耶西的老麦，那他们是伯利恒以法他这个地方的人那在这边也让我们了解到说，就16章这一位年轻人他为这个王来做什么，但是就王跟他的元帅的眼中他是不把他当作是一回事的所以文章就故意用三次少年人是谁的儿子的这样的一个问话表示对他的一个不知道不重视他们是轻忽这个少年人，但是这个也是一个文章的用法，那他也会相称于18章的最后一节大卫的名他的被尊重，也就是说大卫无论他在扫罗的身边弹琴或者在战场上的一个征战，那他是都是神跟他同在。 好，那我们就继续来看这个十八章。十八章它用对比的方式来让我们知道说，除了这一位扫罗他对大卫的一个敌视，那想要杀灭大卫以外，那其他的人呢他们都是喜悦大卫的所以这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也要衬托出借着在十七章大卫的长兄以利亚所说的那一种心中的恶念跟骄傲那这样的一个情形，反而呢是被凸显在扫罗的身上。那从十八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当大卫跟扫罗讲完话介绍他自己是耶西的儿子，那他也打了胜仗，那扫罗的儿子约拿丹跟大卫的心是非常的契合。那约拿丹他爱大卫，那他用两次的如同爱自己的性命，那就跟大卫来结盟这里是谈到扫罗的儿子约拿丹他是喜悦大卫跟他结盟，爱他如同爱自己的性命用两次来强调。那约拿丹把他身上所穿戴的这个外袍给大卫，又将战衣刀弓腰带都给了他。那这里的一个描写跟十七章扫罗王将他身上的这个穿戴装备卸下来给大卫穿同样都是把身上所穿戴的要给大卫，那他所代表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十七章是要给他穿戴，让他代表作为一个代表他去征战，但是这里是已经打了胜仗，那我们知道约拿丹他可能年纪应该也跟大卫相差不远，那在体裁上应该也是相类似，所以这里所表达出来的是说，作为一个王子的尊荣他愿意跟他结盟他愿意让这样的一个尊贵的一个穿戴呢配备呢都给这一个大卫因为在以前我们也知道说，在以色列的这个营中呢他们是没有可作为打战的器具的，他们连农用的那一些农具呢都要付钱去请这个迦南人呢去帮他们琢磨他们要付代价。那有兵器的就只有扫罗跟他的儿子约拿丹所以在这里谈到约拿丹爱大卫如同自己的性命说到把他的武器装备都送给了这个大卫，我们就了解到他所代表的是深深的爱他。所以十八章的五节说，众百姓和扫罗的臣仆无不喜悦所以我们就知道这样的一个喜悦。那从六节到九节这里来描写到说，当大卫他打了胜仗，以色列人归回的时候，那妇女呢就舞蹈唱和，他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他是以诗歌的一个颂赞词，那他的意思呢并没有说千千比较小，万万比较大因为这是一个旧古代人他们的文词是一种修饰，千千万万都是不可生数的他的地位是相称的。但是呢这个扫罗王他听了他就不喜悦，他说将万万归大卫，千千归我，只剩王位没有给他了所以重点是在于这个扫罗王他的记恨，他认为说没有人能够与他同享这个圣战的荣耀，大 但是妇女啊，在歌唱舞蹈当中，就把扫罗跟大卫是把他等同并比啊，两个人是同享荣耀。那这个扫罗王他就非常的不喜悦，所以第九节啊，这里作为一个转折，他说从这一日起，扫罗啊就怒视大卫，也就是说。从这一天以后，那扫罗呢？啊，他看大卫呢，他是用一种仇视，啊，他是一种记恨来看这个大卫的。啊，所以从第十节到第十九节这一段呢，啊，是扫罗跟大卫的直接对话。那这里啊，就谈到了当扫罗啊开始来仇视这个大卫的时候，隔天啊，从神那里来的恶灵啊，就大大的降在扫罗身上。那他在家中胡言乱语啊，那大卫呢啊，他就回复到往常为他弹琴，但是扫罗他手里拿着枪啊，那扫罗就把枪啊一抡啊，就往这个大卫的身上刺啊，那大卫连续啊躲避他两次，因为扫罗呢，他不但有仇视啊，他付诸行动要把他除灭，所以十二节啊，他在这边他谈到扫罗惧怕大卫啊，因为亚威已经离开了他自己跟大卫同在啊，那十五节啊又谈到了啊。大卫他做事无不精明啊，那这个形容大卫做事精明这个字呢啊，他在十八章总共有四次重复的被说出来。那这个精明这个字呢，表示他的办事啊是非常忠心啊。那另外一方面，这一个字呢啊，也是一个了解透彻啊，它是一个通达。那也可以用来说啊，凡事亨通啊，换作亨通也是这个字。所以我们了解到说，大卫他作为他父亲的仆人，他作为扫罗的仆人啊，他说都是照着仆人所应该做的尽心尽力来啊服侍啊他的主人啊，但是这个他的主人呢 啊却是满怀的骄傲。跟心中的恶念啊，想要除掉他啊，所以在这个十八章里头啊，他也用这个三次啊，三次来谈到说扫罗啊对大卫的害怕，也就是十二节、十五节还有二十九节啊，他会再出现一次。那但是呢，以色列人跟啊犹大众人啊，这里又加入了一个犹大众人，也表示说，不光是这个以色列人啊，犹大人啊，啊他们都是爱大卫，因为啊他领他们出入。那扫罗呢啊，他的这种记恨呢啊，他就想办法啊要来除灭大卫，所以。啊，他就说我将大女儿米拉给你为妻，你要为我奋勇为亚威征战。那他这样的一个说法啊，也呼应十七章，把哥利亚除灭了，那王必将他的女儿给他为妻啊。但是在这边呢啊，就提到了啊，扫罗他要把大女儿给他为妻，但是他又谈到了说啊，你要为我奋勇为亚威征战，但是他心里打着的主意是说，我不好亲手害他，要借非利士人的手啊来害他。那这个借非利士人的手，同样的也在这个十八章里头啊谈到了扫罗他三次，所以十七节这里一次，那二十一节啊他也再一次，二十五节啊第三次。那文章啊就是用这样来形容。这个扫罗啊，他的记恨，他的仇视，他的内心的恶念啊，付诸行动，又要借非利士人的手来杀大卫。那本该啊将他的大女儿来许配给大卫的时候，时候到了啊，因为大卫当然他出身贫寒， 啊，他也了解到说他的父家在以色列当中是何等的家啊，怎么敢做这个王的女婿呢？啊，这是作为一个仆人，当然他是不敢高攀啊，但是王啊有这样的一个说出去的，他应该就要信守承诺。在十九节十八章十九节这里谈到说，到了时候，但是扫罗啊却把这个米拉给了米何拉人雅德勒为妻啊，这是何等的一个啊背叛！作为王啊，言而无信啊。日子到了，那大卫也为他尽忠啊，但是他偏偏的把这个大女儿啊给另外那个米何拉人啊雅德勒为妻。那这样的一个做法本身呢啊是不守信用。对大卫来讲，他是要来啊羞辱大卫啊，因为许聘了给他，这就是属于大卫的妻啊，这也是啊作为一个神选民，何况又是以色列人的王，深知到亚威的律法啊，却又违背律法。那但是呢，扫罗他这样的仇恨大卫。但是扫罗的二女儿米甲啊，却是爱大卫啊，所以从二十节到四十节的这一段啊，他是第二次的扫罗啊，要用他的二女儿为一个条件啊，来给大卫啊，给大卫做妻子。但是他要大卫呢啊，他透过臣仆来传话啊，所以这也是他的一个诡诈。所以我们知道说，从二十节到三十节这里啊，扫罗跟大卫呢，他们之间就不再直接的对话了啊，他们的对话的内容是透过第三者的这个传话。所以因为扫罗啊，他要借着非利士人的手来除灭大卫呢，所以他就跟他的臣仆，叫他臣仆来放风声啊，说王喜悦你啊，王的臣仆也都喜爱你，所以你当王的女婿啊。所以你他故意叫他的臣仆这样讲，他的臣仆呢啊就对大卫这样说。那大卫呢对扫罗周边的人这样回答说，你们以为作为王的女婿是一件小事情吗？啊，我是贫穷卑微的人。大卫他甚至了解到他的贫穷跟卑微，那有人就将这样的话啊给扫罗知道，那扫罗啊他当然啊就非常的这个喜悦啦啊，他的喜悦是盘算着他的恶魔。他说好，那大卫有这样的一个说法，等于说他是愿意来做扫罗的女婿，就等这个扫罗来开条件。所以扫罗他就出了一个诡计，说王不要什么聘礼，只要100非利士人的羊皮啊，也就是说，因为非利士人他们是没有受割礼，他们的男性啊，他们的生殖器啊有这个包皮，那所谓割礼就是把包皮割掉。那现在扫罗他要的是100个非利士人的包皮，那要取人家的这个皮呢，除非说把对方杀掉，要不然啊割这个非利士人与他们敌对是不可能啊把这样的包皮来交给大卫的。那这也是摆明了，大卫你要娶我扫罗的二女儿，那你就是要去杀死100个这个非利士人。那他是想要图谋啊，借着这样的一个征战，想要借非利士人的手啊来杀大卫。那扫罗的臣仆呢啊，就将这样的话来传给大卫。那大卫就啊带领着啊跟随他的人啊，因为他也欢喜做王的女婿，所以啊日期还没有约定的日期还没有到。那大卫就跟他跟随的人去杀了200个非利士人啊，把这个羊皮满数交给王，要做王的女婿。所以啊，这一次呢，扫罗啊就将米甲给大卫为妻。
但是扫罗他看到了这个亚威与大卫同在，又知道自己的女儿米甲爱大卫，所以他就更怕大卫啊，做大卫的仇敌啊。所以在十八章就第三次的来谈到扫罗王他啊害怕大卫。那这种害怕啊，是怕说啊他得民心，他啊被神啊所喜悦，神亚威与他同在。那无论神无论人啊，都跟这个大卫是和好，是喜悦他的。那这个扫罗呢啊，他剩下的只有什么呢啊？当然就只有他满心的那一种仇恨啊，那一种敌视，还有从亚威来的这个恶魔的一个侵扰。所以第三十节说，每逢非利士人啊军长出来打仗，大卫比扫罗的臣仆做事精明啊。所以大卫做事精明，是因为他本来他就是在各个职位上他都是一个啊守神律法的人，所以亚威喜悦他，人也喜悦他啊。所以最后他说啊，因此他的名被人尊重啊。所以这也是本圣十七章最后一段的，不管说亚尼尔跟扫罗啊，因为亚尼尔是扫罗的这个堂兄弟，那他们都是王公贵族，那本来大卫在他们的眼中是无举足轻重，被他们所轻忽轻视，但是作为神心合神心意的仆人啊，他就是在为人处事上就是遵行神的一切律例典章啊，不管啊是当战士长也好啊，他当这个军长也好啊，他领兵他都是按部就班啊，规规矩矩的照着神的律法行，所以他的出入都有神的同在，那他的名啊自然的啊就被显扬被尊大啊。所以我们啊概略的从这两章我们就可以体会到说，文章这样来教导我们，那十七章它的重点在于说，作为啊神的选民，他都要作为神中心的仆人。因为这个仆人这个字是十七章啊他所强调的，他总共有七次被提到。那人应该是做神的仆人，你作为扫罗王的仆人，你就是要为他效劳，供他差使。那这个王呢，好与不好啊，都还不见得啊，是一个公正的人啊。像大卫这样尽心尽意的为他服侍，他还是三次的啊，要借助非利士人的手啊，要来杀害他。但是啊，人如果啊以色列人打败仗，他就是做非利士人的奴仆。啊，作为敌人的奴仆，那他的这个下场啊，也是极其的悲惨的啊。所以我们要深深的了解到，保罗啊，他在罗马书他也说，我们是要作为义的奴仆，作为耶稣基督的奴仆，作为神的奴仆，不要把身子来作为啊，给罪、给撒旦啊、给这个死亡来做奴仆啊，因为人他只能够在这善与恶当中啊，他是选择一边啊，不是做义的奴仆，就是做这个罪的奴仆，绝不可能自己能够做自己啊自己的主人啊。这是啊要跟他共勉的啊。愿一切的荣耀归于天上的阿爸父神，阿门。